情当中，女性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现在所在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让特朗普总统有机会任命一位新的保守派大法官。目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是热门的人选，这位法官已经于星期一前往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另一方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民主党人正在考虑制定方案阻止特朗普总统的提名。稍后我们还将为您带来更多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联合国第75届大会一般性辩论周二拉开帷幕，特朗普总统发言抨击中国将新冠病毒释放到了全球，并且呼吁联合国就新冠病毒对中国追责。
周二，特朗普在联合国这个全球舞台上火力全开炮轰中国。
特朗普说，中国病毒已经在全球188个国家夺走了无数生命，指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国所控制，并首次提出联合国必须要求中国对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责任。
China,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the virus, China locked down travel domestically while allowing flights to leave China and infect the world.China condemned my travel ban on their country, even as they canceled domestic flights and locked citizens in their hom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is virtu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falsely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Later, they falsely said people without symptoms would not spread the disease.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在15分钟的发言中，特朗普点名中国12次，他还指责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的。
In addition, every year China dumps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tons of plastic and trash into the oceans, overfishes other countries' waters, destroys vast swaths of coral reef.And emits more toxic mercury into the atmosphere than any count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are nearly twice what the U.S. has, and it's rising fas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紧接着的发言中，以世界领袖的口气对联合国抗议做指导，以全球大流行为契机兜售全球命运共同体，并以多边主义、全球化捍卫者、联合国救星与全班优等生、全家乖孩子相结合的姿态宣布进行大撒币，以换取联合国的影响力。
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我宣布，中国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
形成特席演讲鲜明对照的还有特朗普称美国将永远是人权的领导者，而深陷人权灾难的习近平却只字不敢提人权这一联合国三大支柱之一。新冠病毒大流行颠覆全球，也颠覆了联合国大会的举办形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合作和关注动荡所提供的新机会。
We need m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ot less.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Not a retreat from them. Better global governance, not a chaotic free-for-all. The pandemic has upended the world, but that upheaval has created space for something new.
美国之音方斌、钟瑞哲，纽约报道。
今年的12月是世界人权宣言72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在一场由美国主办的人权会议上，呼吁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再次确保并且致力于履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1948年12月10号， 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其中规定基本人权应该获得普遍的保护。
连日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不同场合提倡人权。星期天，他在德州普莱诺的一个浸信会教堂讲话，讨论宗教议题。他重点谈到了发生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信徒所遭到的虐待。上个星期三，蓬佩奥和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联合记者会当中一致谴责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
We also talked about our shared concerns on Xinjiang and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which are suffering very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We urge China to live up to it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China must also end the egregiou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gainst the Uyghur population in Xinjiang.
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把北京政府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压迫定位为种族灭绝。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将很快得到定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众议院这个星期将审理两项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问题的法案。
美国两党一致关注新疆维吾尔人被压迫的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主管全球妇女问题的前美国无任所大使福维尔告诉美国之音，发生在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身上的事情是一个悲剧。
There are reports of massive abuse, forced sterilization, just inhumane treatment, and it appears to be a real effort to annihilate a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So it's a matter of extreme human rights concern.
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篇文章中以国务院2019年宗教自由报告中所提到的张广军神父的故事为例说明，共产党当局继续关闭教堂、监视和骚扰信徒，并坚持党是宗教事务的最终权威。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说，梵蒂冈希望通过与中国政权就任命主教达成协议，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状况，但是中国的天主教徒继续受到迫害。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自习近平上任以后，中国正试图在联合国还有其他的国际机构提升其影响力。在联合国目前15个专门机构中，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都来自中国。下面我们根据一则短片来回顾一下中国近年来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的提升及其负面效果。
Three guys normally. One is among them. One is uniforms, UN security police. Another two normal. They approaching to me asking.My ID. Yes, I give my ID, and they asked me to leave from the UN. I said, why? What's the reason? And they said, no, it is the security reason. You have to leave from the UN, Guido.
China really has been studying the UN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understo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understood that this is a terrific way to leverage influence in the world. China is running four agencies of the 15 major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is really unusual that any one country would be doing that much.
Mr. Zhao is exerting his influence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especially those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 Huawei.
By having a strong action, not only they will control the outbreak in their country, but they will also minimize the chances of this outbreak spreading internationally.
What happened that the WHO served basically as their accomplice, put a UN seal of approval on that? What tends to happen is the UN agencies can be quite readily exploited by the most predatory, ambitious play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don't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rules.
Because obviously they have underlying reasoning for being more engaged at the UN. Am I worried about the countries that maybe are looking more at the attitude and forming with Russia and China? No, because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se countries that anyone that stands in the way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will most certainly hear from us.
共和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是今年6月同一研究团队所发表的中期报告的延续。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星期一在一份相关声明中说，随着我们持续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我们发现了更多令人不安的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掩盖事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病毒处理不当，使得一切演变成一场致命的全球大流行病。曾多次呼吁总干事谭德赛辞职的麦考尔也在声明中再次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失能。他说，揭露真相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让中国共产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负责，让他们为世界所承受的苦难负责。一份联邦刑事指控书指出，大约从2018年至今，纽约市警察局社区联络官白马达杰昂旺在中国官员指示下汇报纽约大都会地区藏人和其他人士的活动，向领事馆官员提供接触纽约市警察局高级官员的途径。根据法庭文件，昂旺目前还是美国陆军预备役的士官，隶属新泽西州的一个民事事务空降营。指控书说，昂旺在填写有关安全审查表时，没有报告他与中国领事馆官员的联系，也没有汇报他与在中国境内并且与解放军有关的家人的密切联系。指控书提到，昂旺出生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他以文化交流签证来到美国，后来申请政治庇护。他声称自己曾遭到逮捕和酷刑，部分原因是自己的藏人身份。昂旺获得了庇护，随后成为美国公民。英特尔公司发言人周二表示，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继续向华为公司提供特定产品，但他没有说明具体是哪些产品。依照美国商务部的命令，从9月15日开始，所有美国企业将停止向华为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华为公司在去年5月被列入美国政府的实体清单，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许可，任何美国公司都不允许向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提供产品和技术。美国政府制裁华为的原因是，华为公司有可能把美国公民的数据提供给中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谁会成为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继任者，这已经是六周之后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议题。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很快将就堕胎还有健保等热门议题做出裁决。来看报道。
周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敦促联邦参议院让11月3日大选的胜出者来提出候选人，替代上周五去世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金斯伯格大法官。
The voters should make it clear on this issue. As so many others, the power in this nation resides with them,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voters.
同时，特朗普总统周一重申，他将于本周为最高法院提名一位女性，此举将对郊区的女性选民和他那些保守派反堕胎的基本盘产生吸引力。
I'm just doing my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this.
如果特朗普成功，随之产生的以6-3的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将比他当总统的行政当局更为长久。不论他连任与否
，They can be impacting the court and Americ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for decades after a president has appointed them, has left the scene, and maybe.Slip the surly bonds of earth.
民主党人担心，一个保守派的最高法院将终结联邦授权的为已有健康问题的患者提供医疗保险，影响到女性堕胎权和同性恋者的婚姻权益，并削减劳工和环境保护。特朗普已经号召共和党人占据多数的参议院在11月大选前批准他的最高法院人选，但即便拜登获胜，他们也有可能在大选后本届政府离任前的跛压时期这么做。尚不清楚民主党人可以怎么做来推迟这个程序。到目前为止，只有阿拉斯加的丽莎·莫尔科斯基和缅因州的苏珊·柯林斯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反对在临近大选时填补这个空缺。柯林斯自己正陷于一场艰难的连任选举中，只有当四名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人，才能使参议院否决特朗普的提名人。拜登在大多数民调中领先，当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权衡投票选择之际，最高法院意外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将如何影响总统大选和关键的参议院选举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国会选战正式进入倒计时，今年的国会选举的结果将会决定明年一月份新的国会的组成。而另一方面，人们的关注的焦点也在民主党能否重新登上参议院多数党的位置。来看报道。
2020年，美国除了将举行第59届总统大选之外，还将决定第117届新国会的组成。今年国会选举，众议院所有435席和参议院100席当中的1/3个席位将面临改选。
本届国会选情最受各界瞩目的焦点之一，就是民主党是否将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目前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为多数党，拥有53个席位，民主党则有47席，其中包括了2席独立参议员。本届国会选举，参议院一共有35个席位将进行改选，在这35场参议院席位争霸战中，有23个席位现在由共和党人控制，也就是说，以当前参议院共和党53席对民主党47席的政治版图而言，民主党必须要在11月选举中不失分的情况下，净增4席才能够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假若民主党只新增3个席位，国会两党最后以50-50的选举结果均分参议院的势力，那么白宫是否易主将对国会未来重大议案的推动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关键表决时刻，参议院议长也就是美国的副总统将会为关键性的一票来定夺。
据美国媒体分析，在12个民主党即将改选的参议院席次当中，现任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琼斯被翻盘的风险最高。
阿拉巴马州一向被视为是共和党铁票仓，琼斯今年面临特朗普总统公开支持的共和党候选人图伯维尔的挑战，被各界认为是本次参议院选举中最有可能被共和党翻盘的席次。
虽然民主党很有可能会失去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席位，但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克萨利所代表的亚利桑那州的席位也很有可能被民主党夺下。
原为联邦众议员的麦克萨利今年面临首次投入政治选举的美国前宇航员民主党候选人凯利的挑战。 虽然是素人转政坛，但截至七月中为止，凯利的竞选资金已经大幅领先麦克萨利，因此民主党对于夺下这一席位充满希望。此外，还有六个在民调上两党不分上下的关键战场州。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个关键战场州的席位目前都是由国会共和党人所控制。民主党希望借着抢攻这六个席位，重新夺下参议院多数大党的位置。这六个州包括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德纳面临来自民主党候选人前科罗拉多州州长西肯卢珀的挑战，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蒂利斯将与前北卡罗莱纳州的州参议员库宁汉竞争，爱奥华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恩斯特对决民主党候选人格林菲尔德，蒙大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与该州前州长布洛克也将展开席位之争。政治倾向近年来快速发生变化的乔治亚州，使得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珀杜今年的选举备受考验。缅因州的现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林斯属于共和党在参议院资深成员之一。1996年进入参议院的柯林斯被视为是温和派共和党人，这次对上民主党候选人吉迪恩，柯林斯是否能保住席位也成为这次国会选战的焦点。今年国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一样，都是在11月3号举行，届时国会参众两院的政治版图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各界都在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欧亚集团基金会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还有共和党选民强烈支持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和平谈判，以结束美国在阿富汗19年之久的战争。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击事件后几天，在阿富汗发起了军事行动。将近20年来，估计丧生16万人之后，许多美国人说，他们对战争已经失去耐心，希望看到所有的美国军队返回家园。欧亚集团基金会最近的一个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无论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支持特朗普政府支持的阿富汗内部和谈。谈判于9月12日在多哈展开。
What we found is support for the peace talks that are being led by Zalmay Khalilzad are generally supported both by Trump supporters, 63% of Trump supporters, as well as 61% of Biden supporters.
在谈判之初，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说，美国军队有望在2021年春天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自从2月和塔利班签署协议以来，美国已经将该地的驻军减少到8600人左右。欧亚集团基金会的民调发现，去年以来认为在击败全部敌人之前，美国应该停留在阿富汗的支持者已经减半，从30%降低到15%。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当中，较年轻的美国人对许多人视为无休止战争感到疲惫，他们赞同外交更胜于军事部署，赞成美国总统直接和对手打交道，并呼吁扩大参与全球事务。
Americans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rejoin different agreements, whether it'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s, the JCPOA, the Iran nuclear deal. 70% supported rejoining agreements like that.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说，他支持阿富汗撤军计划，但希望五角大楼在那里留下一小型军事力量，以应付阿富汗战后恐怖主义的任何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大法官金斯伯格因癌症并发症而去世之后，各界表示哀悼，有两部新的电影向他的一生致敬。
There are 178 laws that differentiate on the basis of sex.
Women can work overtime.
We have to get credit cards in our husband's name.
We're not allowed to work in mines.
This is amazing.
电影《基于性别》叙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鲁斯·拜德·金斯伯格1954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的第一年，就在一个男性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Welcome to Harvard Law School.
Ladies,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report who you are and why you're occupying a place that could have gone to a man.
这部影片还探讨了他身为人母和人妻的私人生活。 在某个时候，她在哈佛上自己的课，也上她丈夫的课，来支持罹患睾丸癌还在康复中的丈夫。丹尼尔·斯蒂普曼是电影的剧作家，也是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外甥。他告诉美国之音说，除了鲁斯·拜德·金斯伯格的法律敏锐度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成果外，他还要分享自己对金斯伯格大法官和他的丈夫、著名的税法律师马丁·金斯伯格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的第一手经验。
My wife and I have always looked to Aunt Ruth and Uncle Martin as our role models for what a marriage is supposed to be like.They shared the load raising their kids and getting food on the table and taking care of the house. And we knew that that's how we wanted to be as well.
You've been ready for this your whole life. So go in there and let the judges see the Ruth Ginsburg I know.
演员阿米·哈默扮演马丁·金斯伯格。
I think it's great for women to see a movie about a woman who changed the world without needing superpowers.
费利西蒂·琼斯扮演金斯伯格大法官。他发现扮演这个角色，最保守的说，相当具有挑战性。
It was nerve-wracking at first. You know, you don't enter into that lightly. So, it was about becoming her in every single way and doing justice to her story.
I ask no favor for my sex. All I ask of our brethren is that they take their feet.Of our necks. Forget the bull in the
China shop. We welcome today Justice Ruth. 纪录片 RBG 记载了大法官金斯伯格的生平，从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犹太移民家庭，到他在最高法院为争取性别平等而奋斗，并在法院获胜的事迹。他因此在1993年被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后来在书籍、杂志和网站将他刻画为声名狼藉的 RBG 之后，他成为流行文化的偶像，这激发出一大批追随者和商品。上面有他独树一帜的穿着最高法院法官袍子和蕾丝衣领的照片。巧克力制作公司 Chocolate 的师傅苏卡西迪专门为他打造了一盒巧克力，向他致敬，作为杰出妇女巧克力系列的一部分。
She has her own box and we can't keep them in stock. They are just selling like crazy.
她丈夫去世一年后，金斯伯格大法官和美国之音记者塔博谈到她的遗愿。
I hope that I will be remembered as.Someone who loves the law, loves her country, loves humanity, prizes the dignity of every individual, and works as hard as she can with whatever talent she has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etter than it was when I entered it.
金斯伯格大法官对这两部描绘他的电影评价都很高。制片人咪咪莱德说，大法官对于基于性别这部电影提供了建议并查核了事实。
She saw the film and she gave me a hug and a kiss and that alone was incredible. I feel that women will be inspired not just in this country but all over the world.By the legacy of Ruth Bader Ginsburg, which is her fight for equality, inclusion, her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The word woman does not appear even once in the U.S. Constitution.
Nor does the word freedom, Your Honor.
美国之音记者普劳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节目再见。